好，我是正躺在床上盯着小关，看着他眼中的不忿的曹导。
大家好，我是关于辣，我现在很讨厌曹文，大家骂的对。
他，我们俩之所以现在就是有点对立，是因为我们刚刚尝试的一次录制，小关因为在讲故事的时候嫌弃我插嘴，试图跟他对话，打断他讲故事的节奏，我们刚刚大吵了一架，现在正在重新开始录制。欢迎来到庄周与狗，这里是我们两个人的情感游乐园，我们会在这个频道和大家分享我们在一起四年多的鸡零狗碎和对亲密关系的思考。今天我们要录的这期节目呢，是一个新系列的第一期，这个系列就是故事会系列，以后也会长期更新这个系列，就是在这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生活中的小八卦，我们过往的一些经历，它不包含对亲密关系的探讨和对个人的价值评判，就是一些大家听着一乐的故事。
咱们两个什么时候个人评判过？我有评判过你吗？
你每一句都在评判我。
那你有评判过我吗？
我很少评判你。
你什么时候做的统计？
刚刚在脑海中迅速做了统计。
真能放屁，我发现聪明人说谎真是不打草稿。
大家如果听过我们之前的五期播客的话，可以帮我们总结一下我说的对不对。好了，今天第一期的故事会我们想讲的就是，可能大家平常看我们作为博主的生活都是光鲜亮丽的，充满快乐的，但我觉得做博主其中一部分就是把很多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嘛。我们其实有很多工作背后的苦和羞辱，
这次就来讲一讲，让大家开心一下吧。
我觉得其实我吃过的苦在我的视频里面也都有体现了很多。
我觉得你的苦可能真的是身体上的苦楚，
对，
我的苦是属于精神与身体双重的磨难。因为我觉得我总结出来了，小宝，
你说。
我很少总结的，大家认真听。就是我想了想，我的这些苦呢，可能它对于一个非常外向然后脸皮比较厚的，我说的是不好意思脸皮厚，比较不怕异样眼光的人其实是还好的，但大家可能看不出来，我真的是个薄脸皮，我的脸皮薄如蝉翼，真的。曹波你帮我那个说一下是不是这样。
确实他是在很多奇怪的地方脸皮薄如蝉翼，就比如说一些跟 PR 的沟通呀，一些就是出外的拍摄呀，工作上的拖延造成了别人工作不便的时候，他脸皮是非常薄的，经常不敢跟 PR 说话，让我帮他打字然后发出去，但另一些时候他的脸皮是真的很厚。完了，我又开始评价你了，不涉及个人评判哈，
大家给他记一分。
另一些比如说小宝去帮我拿个这个，小宝帮我拿个那个，小宝帮我刷一下碗，对我脸皮是厚的不得了，
真的是薄如蝉翼啊，不是薄如蝉翼啊。
你刚才在查这个呀？
对。
我说你怎么对我说话没反应，我说你脸皮厚你没有一丁点。
我觉得你好坏啊，你再知道就是我这个读音出现一些错误的时候，你不光不指出，你还用正确的读音又复述一遍，你真坏。
我用正确的读音复述一遍就是在指出你读错了呀。
哇，这样会让我就是产生一些分歧，我会在想到底哪个正确呢，所以我自己查了一查，
自己查过才会记得更清晰。
爹味儿又来了。
我这叫什么爹味儿？我如果有爹味儿的话，我应该当场指出，宝宝不是薄如蝉翼，是薄如蝉翼，我是在潜移默化默默地告诉你，宝宝啊，我有点不好意思告诉你，但是你刚刚读错了哦，我悄悄的用正确的读音读一下，你会察觉到吗？你会在下一次改过来吗？
你在说什么呀？怎么入戏了？
总之我就是这样的心理。
等一下，我要单独配一个音，薄如蝉翼。
我不会给你把配音切过去的，乖的。快来讲讲你脸皮薄如蝉翼受的那些苦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的这个脸皮薄是建立在身体暴露于外界和社会层面的苦，就是不合时宜之苦，
不合时宜的身体暴露之苦。
Yes， 你看啊，咱们这边啊拍过很多内衣单品，那大家有没有想过我是在哪里拍的呢？
小关刚刚开始做小红书博主的时候，最前面的几单都是内衣广告，
蕾丝内衣广告，
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可能是有一些品牌方发现的优秀的特性吧。
比如说
我应该不容易被平台审核为色情暴露。
确实确实确实。 你们知道吗？就是我妈来了之后，第一个广告是跟小关一起拍那个内衣广告，然后我妈的那组图传上平台之后，9张照片有6张都被判定为不合适打回，要把所有的乳沟修掉。
对，后来我帮阿姨进行了5分钟快速 P 五沟环节，
但是小关就没有1张被判定不合时宜。
其实我有点生气啊，我的那个生气是一些戏谑的生气，就是不是真生气。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知道当所有女人都被判定为色情只有你除外，因为你没有乳沟，以后你也不会觉得内心多好过。 OK， 我当时就是拍内衣嘛，拍内衣其实咱们这边也算是占据了国内的超一线城市，分别在北京的奥林匹克公园还有上海的复兴公园拍摄过蕾丝内衣还有丁字裤运动内衣。两次真是记忆犹新呐、啊！第一次是一个男性摄影师，然后第一次合作，那是我第一份，这种广告推广，所以我非常非常珍视。他给的钱虽然不多，但我真的是想好好拍。
对，
然后就约了一个男性的摄影师，拿出我收入的一半分给他，让他帮我进行拍摄。然后因为我那一条广告穿的内衣，他屁股的部分全部都包裹着绿绿的蕾丝，所以呢就是为了让这个画面看起来好看一点，就是一种你真的是在丛林里面的感觉，我们就找到了一块无人的大树，然后拿了那个白色的非常轻柔的纱幔罩在了树上，然后我站在那个白色纱幔前就可以把我的屁股挡住，然后这个摄影师就对我进行了一个长达4个小时的
艺术创作。
我说实话，我屡次就是被冻得发抖，然后可以看到就是蕾丝下面浮起了阵阵的鸡皮。
因为那个摄影师他其实不是一个那种商牌摄影师，他偏向艺术创作的。
但我当时拍的时候真的也很害怕，然后曹波也很害怕，就是怕一些在朝阳区居住的人恰巧来到奥林匹克公园，恰巧看到了我，恰巧报了警，我恰巧被抓走了，涉及这个叫什么暴露罪吗？
我也不知道，反正应该是会被归在治安处罚条例里面的某一项。
而且我记得其实有几次，你知道，因为其实在奥林匹克公园大家可能都是会拖家带口，
对，
一般都是3-5人成组，然后一个家庭突然出现在我拍摄内衣的这个区域，但我们已经非常尽力的找了很隐蔽很隐蔽的区域了，但是可能还是会有人
偶尔有人经过了，
经过我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心就碎了一下。
我感觉你就是工作的时候心经常会不经意的碎一下，
因为我觉得工作真的有在捏碎我的自尊心。我再重申一遍，我真的是一个脸皮很薄的人。我从小到大都不是那种会做出一些比较
出格的
或者跟人特别特别与众不同格路的那种人，所以这对我来讲，作为一个已经成年了的我，然后在这种这么多人的公园，我真的是很害怕很恐惧。但这次还好，我以为这也就到头了，我就觉得说工作刚起步嘛，然后每一个工作机会都要珍惜。但是因为我珍惜了这次工作机会，所以后面有接连不断的类似的机会找到了我，
更多在公共场合裸露的机会找到了你，对吗？其实他们应该找我，因为我经常在不必要的场合过分的裸露。
然后第二次呢就是搬到上海来了嘛，我本来以为说换一个城市好，我这边重新做人，有一个美好的光鲜亮丽的开始，然后活儿就来了。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蕾丝工艺著称的
贵妇级的奢华内衣品牌。
我当时接到了以后非常非常开心，
因为那个时候小关的事业刚刚起步，这也是他接到的比较好的品牌之一了。
然后第一次在家其实是合作了5套泳衣主题，然后合作的也很愉快，品牌也很信任我，所以他们又给了我荣幸的第二次的视频加图文艺术创作的机会啊。在给我选品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好像也不一定是个好机会，因为他们给了我就是并不是年轻线了，他们开始给我他们的主线就是以
性感贵妇勾引老公。
你在说什么呀？你给我谨言慎行。
没有，性感贵妇成熟路线，
对，风情万种路线，意式女人风情路线。我艰难的选了几款，一款就是他们要求我必定选的是钢圈内衣聚拢蕾丝诱惑款。
你的胸可以聚拢的起来吗？
也是费了一些力气，换了好几个尺码呢，最后选择了一个终于就是适合我的，勉强可以让自己有点弧度的内衣，是一个肉色的，布满蕾丝的那种薄杯，然后加一套白色的真丝睡衣，加一个红色的裙子，加一个白色运动线钉子裤挂脖内衣。
不是，运动为什么要穿钉子裤？
运动也可以穿钉子裤啊，有很多运动钉子裤啊。
哦，是吗？
是啊，
这是我的知识盲区之外了，因为我不穿内裤。
但你知道，其实你这样想下来，你会觉得哪套最难配？
钉子裤啊。
对，它那个钉子裤，因为是白色钉子裤，然后它那个面料设计的非常非常薄。
我觉得重点其实还是这些衣服都不能在室内拍。
我有跟他们谈过，说是不是要室内拍？他说。啊，不行啊，不行啊，我们这边可不能出现一些沙发呀、床啊和一些比较居家的环境。我说，哦，那请问是在哪里拍？然后他给我发了一个他们的 brief 嘛，我点开一看是那种海岛、森林、热带雨林。大家知道我这边坐标上海，我真的是非常艰难的在寻找场景。最后找到了哪里呢？复兴公园，一个非常小而密集、花团锦簇的。
主要是
老年公园，
主要是非常非常市中心，旁边连车都停不下的那种，
就是抬头可以看到东方明珠的那种一个公园，市区公园。然后我和摄影师就开始做这个前期准备，我们就想说，好，我们就赶早上拍，早上应该没有人吧？我们8点钟就杀到了这个复兴公园啊，结果人山人海呢，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受众是老年群体啊，老年群体都起得很早。我们找到了我们坐标的那棵就是造型迥异的树的区域以后，我们发现原来不止我们一个人觉得这片风景好，那个广场舞社群的大概20多个老头老太太也觉得这一块区域好。在那里就是强身健体，然后还带了那种非常大的可以推车的那种音箱。我当时就是叹了一口气，我想说，我真的不想吓老年人，但是没办法，我要工作，所以我那个摄影师鼓励我脱，我就咬牙切齿但扭扭捏捏的脱掉了。脱掉了以后，然后就把鞋啊袜子都脱掉了嘛，光着脚，然后非常轻盈的在那块区域进行一些旋转跳跃，然后想象着自己是这种林间的精灵，
是穿着钉子内裤，
对，穿着钉子内裤
和挂脖内衣，
所以我的旋转跳跃只能180度旋转跳跃，没有办法就是360度，
屁股得冲着树，
屁股永远冲着树。大概跳跃了可能10几分钟以后，就是想说速战速决，赶紧拍掉嘛。我感觉到了就是一股孱弱的若隐若现的目光，我顺着这个目光去寻觅，然后看到了一个大概到我半身高坐着轮椅，可能看起来目测80多岁的老爷爷。然后就是他有一种目光无处安放的感觉。我那一刻，大家听到我心碎的声音了吗？我真的心很碎。
老爷爷是一个人坐在那儿吗？
对，他一个人非常孤独地坐在离我2米开外的轮椅上，
没有人推走他，
没有人推走他，他自己好像也推不走自己。我当时有跟摄影师就是通过眼神交流怎么办，然后摄影师给了我一个安抚状眼神，然后我又再次跟摄影师交流怎么办呀、啊、怎么办，然后摄影师我的意思是想说可不可以
把老爷爷推走，
如果就是老爷爷想走的话，我们愿意帮他，就是帮他离开这里，因为我也不知道他想不想走嘛。他如果想看我，这个是一个公共区域，就是对吧？我也可以，我都可以啊，
反正你的照片放到网上大家也都会看到，
我都可以的。然后我就拍啊拍，拍啊拍，所以那个就是在，但我觉得我这样真的很残忍，就是在一个离我2米开外坐着轮椅的老人旁边蹦蹦跳跳，穿着钉子裤，
展示你的青春，
展示我的青春。但还好他们都是很善良很善良的人，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拨打报警电话，我真的很感恩。然后就完成了这次拍摄。然后第二套场景，品牌方总是有一些也可以让人理解的要求。他希望我在一个那种英国的古堡里，你看很凸显他们这个贵妇的品牌调性。
对，
那 咱们这边就是普通人家，没有古堡，怎么办？怎么办啊？怎么办？那我们就去寻找啊！找到了哪里？瑞金宾馆。好了，现在这回真要在宾馆里面拍内衣了。
我给不是上海或者不知道瑞金宾馆的朋友们解释一下，瑞金宾馆是上海的一个地标性的老宾馆，它有一个就是那种比较古老的建筑，然后有很漂亮很漂亮的草坪
和喷泉，
和喷泉就看起来是一个那种欧洲庄园的感觉。
对的，我到那里面就是我们也是就是大家可能以为是光鲜亮丽的，其实不是的，我们平时就是都穿他们的这些品牌的衣服是非常小心的，尤其是这种很珍稀的面料，
真丝的，
对，它是100%桑蚕丝嘛，
嗯，
所以它是而且是白色的，所以它非常非常怕被刮到或者是蹭到汗渍啊、泥土呀、香水啊、口红啊都是不行的，
嗯，粉底也不行。
当然，
而且主要是拍摄的时候是要求它是一个很顺滑的状态，
所以我们就是要提前熨烫好，然后一直就是这样手拎着，然后到现场再找卫生间给它换掉，这样才能让它不起褶。因为你是一个打车的距离，你坐到车上以后，真丝的面料一坐就会出褶，
嗯，
尤其是夏天又很潮，
还会出汗。
对，所以我们到去了以后，咱们这边又狗狗嗖嗖的进人家洗手间换了下衣服。我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素质的人，但是我这边有的时候为了工作也有一些不得已
要打破的底线，
要打破反复打破的底线。然后换了以后嘛，我不是人家的房客，
嗯，
但是我穿着睡衣出现在人家的酒店里，
而且是草坪上，
你知道那种心虚的感觉吗？
嗯，
而且我是要光着脚做出一副我就是在我自己家的庄园里奔跑的样子。
你是女主人。
我是女主人，然后我就跑啊跑跑啊跑，跑到了人家布置婚礼的现场，跑啊跑跑啊跑，跑到了人家外卖的接收点，然后又要避开所有的这种现代的装置，跑的时候又要小心不要沾到草汁，不要沾到土，所以我整个人又是一个无处安放的感觉，我不能坐，然后也不能让灰尘落在我的身上，
嗯，
但是我里面穿的是那个就是
蕾丝钢圈聚拢，
对，请说一遍它的专业名，
肉色蕾丝钢圈聚拢型内衣。
它又要展示内衣部分嘛，所以就是我的那个扣子要全部解开，在无人的时候我迅速的解开我的扣子，然后就是一副很轻盈的露出自己内衣，然后在自己庄园里面散步的样子。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自己的庄园散步要露出内衣，但是你要把一切的情景都合理化，
你要让自己带入那个情景。
对，然后你还要就是进行一些旋转，
嗯，
和非常轻盈的舞动，
嗯，
啊，这个时候有可能路过一些外卖员啊和保安，你要迅速的把扣子扣起来，以免就是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怪人。所以你知道它整个这些现实的过程其实是非常非常割裂的，
嗯，
我拍完这几套以后，咱们这边就在那一圈一战成名，然后拉普拉非常感谢我，因为我给他们就是发了一下我拍摄的大环境是怎么样，在他们听到了广场舞的伴奏以及就是外卖接单啦，就是听到了这些背景音以后，他们蝉联三年给我送了就是各种各样的圣诞礼物，然后邀请参加聚会什么的，
嗯，
这些都是靠我的血与泪得来的。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拍完这个内衣以后，我本来以为就也到顶了嘛，因为其实内衣品牌可以投放的也不多，
嗯，
而 M 内衣其实也投过，紧接着又有一个英国的非常非常诱惑的情色内衣品牌，
嗯，
是那种就是带乳贴，那个叫什么乳坠
哦，
然后还有那种吊带
袜，
吊带袜带那个蕾丝束腰腰封，
嗯，
外带什么耳朵和皮鞭的内衣，
啊，
让我选款
啊！你如果在这条路上拍下去，你就没有办法回头了。
我当时咱们那边就悬崖勒马，悬崖勒马动作，这就是我的内衣系列，大家听起来很开心吧？
我这边好像确实是没吃过什么这种类型的苦，因为咱们这边本身脸皮就够厚了，哪怕是没有什么工作需要裸露的这个要求，我在拍摄自己内容的时候也是进行了很多非必要的裸露。你还记得咱们在环中国的时候订的那个民宿，在三楼有一个顶楼的透明的支出来的泳池，私人泳池。
不是，你这个是，你不是让自己受苦啊，你是让别人受苦啊。
对啊，我就说如果你这些你的经历放到我身上它就不构成吃苦，因为对我来说这些不合时宜的暴露根本都不算什么，我会主动暴露。
他在那个高空透明泳池里面裸泳啊，夜里听起来很安全对不对，
但那个泳池是从底下打光的，
那个泳池底下有射灯。
然后我们后来发现但凡那个民宿周围的路上经过一个人都能看到灯照射的我的裸体，
都不用从那个路下经过，因为那是一个非常非常黑的酒店，所以他们远远一看就看到一个裸露的人在浴缸里
泳池里
在泳池里面进行一些海豹式表演。大家不明白为什么苦从天降，我只是好好的就是想说放松一下呀，度度假散散步，为什么苦从天降？你还有什么苦我来听一下。
我这边苦都是一些就是极限的艰难的身体上吃的苦。我觉得工作里面我最苦的一次应该就是当时始祖鸟喊我和悠悠去爬落堆峰6000米的雪山，在西藏，那个其实是真的挺极限挺苦的。因为这活那个说出来给其他的博主朋友听的时候，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始祖鸟胆子真大呀，就是敢邀请博主去爬6000米的雪山，那个不怕出事儿吗？说实话对于普通人来说爬6000米高的雪山风险还是挺大的，而且悠悠当时是从来没有爬过高海拔的雪山，我也只爬过乞力马扎罗是5000多登顶了，另一座是6000出头，但我没有登顶。爬雪山是真的从到达西藏开始高反就很苦，我就开始吐水，然后开始拉练。
不是，但我认为你这个真的还好，因为你本来也要爬雪山对不对，你本来就想爬珠峰啊。
确实
你爬珠峰也是要拉练的，也是要有这些高海拔的反应的。
确实就是，
所以你这个就是合时宜的身体之苦。
确实，因为我在做博主之前我自己也去爬了2座大雪山。对，我甚至那些爬雪山的内容都没怎么记录下来，没怎么发布过。就算不做博主的话我是也是要干这些事。
那你不做博主会穿丁字裤内衣在复兴公园拍照吗？
不会，但我会在泳池不合时宜的裸泳。
这就是我说的，对于我来讲就是不合时宜之苦，在工作里面被扔掉的自尊心。
那我就是自尊心最被打碎的一次应该就是做外卖员职业体验的时候了。
阶级之苦对吗？
对，就是其实都还好了，因为我那个时候脑袋上架着一 GoPro， 还有你跟在我后面拿着摄像机一直在拍，所以其实大家都能看得出来我不是一个普通外卖员。那个
SKP
的保安不让我进去的时候也都说的特别客气，他其实都不是那种你真实存在在这个境遇下会遭受的东西了，
但你也觉得难以承受。
依然有些难以承受，因为被
SKP
拒绝进去之后，咱们当时也是真的在跑单，真的注册了众包骑手，真的在付出辛苦去挣那些钱。而且我那时候的心态就是说我已经很深入在这个体验的角色里面了，我是想要在我体验的这3天里面尽可能挣到足够多的钱，而且每一单的迟到都会影响后面的单。我也真的很不想因为我来体验做这个骑手让人吃不上饭。
对，其实
这个心理压力很大的，
这个真的是心理压力大。
所以在这种压力之下你送单不成功被拦住不让你去进去送这一单的时候，就会非常非常的痛苦耻辱和生气，这些情绪都是真的。所以我当时感受到的就是你作为一种身份被拒绝的痛苦，也有一些不太礼貌的顾客也会让我稍微有一点痛苦。
可能顾客也很痛苦，因为你晚了1个小时才给人家送到餐。
晚1个小时那单他直接中途退单了呀。
你自己吃掉了？
我自己吃掉了。
嗯，
他是很生气的打电话来，然后把单退掉了。
我们不是说因为录视频所以让人家晚吃饭，而是我们真的是很用心的在送，但是因为大家都有一个新手的过程。
嗯嗯，
我们是因为不熟练不熟悉这个
路线
APP 里面的机制。
对，
所以
而且我觉得新手不太可能不迟到，因为他整个算法给你规定的时间是按所有骑手送这个单的平均时间来送的，那你平均时间肯定是熟练骑手的时间。你新手真的、你找楼找那个登记，而且那个时候还是疫情期间，有的小区要登记，然后有好送的区域不好送的区域，老骑手知道避开哪些区域什么的，这些新手都是完全没有任何信息的。
那你有什么光鲜之苦吗？
光鲜之苦。
嗯，就是你这个不是在去实现别人的职业当中遇到的一些苦。
嗯，
我说的是你现在自己职业的苦。
去体验别人的职业不就是我当时的职业吗？它也是我职业的苦的一部分。哎，但是我现在想想，我觉得最让我难受的其实是一些搬来上海之后
社交之苦，
就是一些品牌活动的社交之苦。就我在有一些活动里面是很自在很舒服的，但是在另一些品牌活动里面我会非常明显，就是一进场就感觉到这个场跟我的气场不合，会让我浑身冒汗，非常不适，立刻想逃。
你说的这些感受都是我在旅行一些工作的时候就是这样，浑身冒汗，非常难受，非常害怕恐惧，然后内心孱弱。真的
就是你拍内衣的时候也是这种感受？
我拍内衣是这样的，我拍很多都是这样的。其实
比如说
我最近拍的这个，
你讲一下呢？
拍了就是某大牌美妆礼盒，它是一个多达15样产品的大礼盒。
嗯，
它要求你是那种 disco 风格，然后就要很多那种银色的，可能带一些射灯的，带一些 disco 球的这种感觉。那我上哪里给他找这个场景呢？给他找了很多，他都没有办法，品牌都不确定。最后是这个媒介朋友帮我找的一个某上海办公大厦的电梯长廊，它是一个银色的，然后充满那种白色的灯线的，一个这种感觉布景。然后拍之前要跟品牌确认各种各样的东西，其中包括你的手，看你这个手指头怎么样，长不长，丑不丑，有没有怪异的美甲。我这边就是
素甲，
是素甲，但是手指头有点大，所以我当时给人家确认的时候很害怕，我把我最大的那颗手指头藏了起来。
小刚的手指末端真的很奇怪，因为一般人的手指末端都是越来越细，他的手指是末端突然粗成了一个小圆饼，就很像壁虎手。
对，然后一切都确认了以后，你就要妆发整齐的，然后穿着着就是那种有点像晚礼服一样的银色八厘米细高跟，出现在人家的电梯长廊里，开始进行艺术创作。这时候给大家配图几张，然后拍了拍拍了拍。这个时候还好，因为我们去的那天刚好挑的是一个就是星期日，星期日他们正常是不上班的嘛，但是奈何上海是有一些加班文化的，所以我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可能是遇到一些那种看起来像这个大厦某一个公司的高管，因为他看起来就是一副在职场里面驾轻就熟的40岁戴着眼镜的这种男人，中年男子形象。
一身西服吗？
一身休闲西服。我什么时候开始碎的呢？我在那边就是娇柔造作，然后拿着礼盒，然后你也知道要摆出一副就是 YSL 的感觉的时候，电梯叮的一下开了，开了以后，这个看似久经职场的非常稳重的男人大叫了一声啊，就这样叫了一声。他声音一落，我的心立刻碎了，你知道吗？你知道那种你把一个本来不该叫的人吓叫了的感觉吗？我当时一下当时一下脸就僵掉了，然后眼睛你知道本来很聚焦锋利的眼神顿时失焦，再也聚拢不起来，力量，内心的力量和坚定被抽干了。
但我觉得你这种事情多经历一点你会好吗？目前看来是你没有任何改善。
我没有任何改善，然后我就开始，因为还是要赶紧拍摄嘛，赶紧火速的恢复正常拍摄当中，楼级打扫的保洁阿姨也来了，开始拖地，然后开始在我这个白色的，我盘旋在那个地上，然后他就开始在我面前反复的呈这个蛇字形的擦拭，时不时的说没事儿，你拍吧，我正好给你擦干净点儿。
哦，阿姨好好，
他人特别好。后来我们真的拍这个拍了很久，因为 它美妆品牌要求比较高，所以你很多这种 logo 的对焦啊，然后有没有指纹，所以拍起来很麻烦。
而且有15样东西。
15样东西拍了3个多小时，拍到这个阿姨已经打扫完20-30个楼层要下班了。我们把就是自己平常穿的衣服放到了那个洗手间嘛，
嗯，
然后他走前就说没关系，你们拍吧，你们走的时候帮我把那个洗手间的门关一下，我看你们的东西放在里面，我也不好给你们拿出来。他其实完全可以就是拿出来以后把门关掉的，
嗯，
说我这个要下班了。
啊，人真的好好。
对，然后后来我们就非常感动的说，哦，谢谢阿姨，谢谢阿姨。我们就继续拍，拍了以后看了一下片子，觉得不太好，因为一看就是走廊，
嗯，
你必须要把看起来的东西拍出它
不是
这个样子的，你知道吧？这个是一个摄影创作的中心思想，
嗯，
就要拍出那种置景影棚的感觉，
嗯。
然后我们又发现了银色的茶水间，
嗯。
是一个那种看起来已经闲置很久没有人打扫的，全部都是这种银色的那种镜面不锈钢。我就说，哎，这里好，刚好符合他们的主题，赶紧把产品挪到这边。然后挪之前我把那块整个的咱们这边就是也是保洁上线，然后我就穿着一身长礼服开始给人家打扫茶水间，你知道吗？把人家那个擦的都锃亮，然后开始坐在茶水间里面，手搭在人家的水龙头上，开始进行一些创作。
好厉害呀，小宝。
其实我当时经常脑子里面就是会走神，就是我会想，
嗯，
我到底在干嘛。我在工作的时候应该可能尤其是拍这种不合时宜的东西，我可能脑子里面会反复横跳50句，我在干嘛，我到底在做什么，就是你知道会有这种声音出来。然后它一出来的时候，我的眼睛就是失焦状态，就像是以前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应该是格林童话，
嗯，
什么蓝宝石的王子被冻成了石头，然后他的眼睛变成了两颗蓝宝石，然后被鸽子给啄走了，然后眼睛就变得灰秃秃的。我就是那个被啄走蓝宝石眼睛的王子，变成了灰秃秃的眼睛。我真的就是其实心灵屡次都是在这种场面上面受创的。是我的心性太脆弱了吗？
我觉得你确实是脸皮有点过分的薄了在这种时刻。
但我其实真的很不想让人觉得我是一个行为迷惑的人。
你是一个行为迷惑的荒谬的人又怎么样呢？
不会怎么样，但我不是这样的人。
那这些不认识的你的人错把你当成另外一种类型的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什么关系，我只是会心屡次碎掉而已。咱们工作还是要正常干的，当然也是一直就是尽可能的希望不要打扰别人的生活，不要影响别人正常的办公，
嗯，
这样的心态去做这些工作。
你说到那个你脑海里想的都是我在哪儿，我为什么要来这儿，我在干什么，是我每一次爬雪山的时候脑子里不断闪回的。我每一次爬山的时候每迈一步都在想，我来这儿干嘛，我为什么要爬山，我为什么要让自己吃这个苦。
但是有人是要自己花钱吃这个苦的。
我之前爬的雪山也都是自己花钱吃的这个苦。我爬完第一次乞力马扎罗之后，我乞力马扎罗那个是爬了6天，我真的从第一天爬了半个小时之后就一直在想我为什么要花钱来吃这个苦。爬完了之后我当时是觉得我再也不爬雪山了，但是莫名其妙的又回去爬，很奇怪的。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嗯，对我来说爬山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我其实也不需要那种所谓的山在那里我就要去到顶上去看看的那种。我好像爬山的时候每一次想的都是能爬到顶挺好的，爬不到顶爬到哪儿算哪儿，下来就是了。
对，因为你工作是必须要完成的，你是要给你的这个甲方汇报工作的，如果你这边完成的不好，他们作为媒介作为那个邀请你参加这次项目的人，他们是会出现一些苦恼的，
嗯，
所以其实你是顶着一个我势必要完成的压力，
嗯，
然后有了这个内容压力以后，你再爬这个雪山就会格外的累，对吧？
哦，那还好，因为其实我们去始祖鸟邀请爬这个雪山，他没有要求我们一定要爬登顶，也是就是你能爬到哪儿算哪儿，只不过如果你不能登顶的话有点丢人，就是，
但你知道
因为他那个是全程直播，
就是，
你
但你知道就是其实我类似的就是我参加一些那种运动社群活动嘛，
嗯，
他会有那种你一天你要比如说你要先上2节课，然后你再进行一个环线骑行，
嗯，
他说是说你不一定要上完这个课，就是你去那边体验一下 录一下就好。
嗯，
然后因为你录的时候其实你是需要你稍微也要有一些表情管理，对吧？你不能就是做的时候呲牙咧嘴的。
嗯，
所以其实你是会很累的，你因为你脑子里面一直在想，哎，摄影师有没有在抓我什么什么的。
嗯，
其实
你要保证每一个动作是漂亮的，脸也是好看的。
对，所以这个样子你有的时候呼吸节奏跟不上来，你就会真的很累。
嗯，
而且你也不能流太多的汗。
嗯，
因为流汗其实你头发一湿啊，或者颅顶一塌，咱们这边也有一点点的后期不好弄。
嗯，
确实这是一个很不生活的形象要求，但你确实有的时候品牌方是需要你这个样子去做的。那我想说我是不是可以上一半就不上了，我歇一下。但是你知道一般这种情况下
其他上课的人会觉得
不是不是，是品牌方不会给你逃走的可能。我一见我一进那个门啊，大门紧闭，你知道吧，就是那种好了你来到我的运动课堂了，再也别想出去哦那种感觉。有一次就是好像是跑五公里吧，
嗯，
五公里，然后因为就是当时跟的那个摄影师他抓起来有点吃力，
嗯，
所以我其实中途我要边跑步边跟他对工作，
嗯，
你要给我抓什么抓什么，你知道你一跑步一说话然后天一热你一焦虑其实很累。
嗯，
我中间有一段时间我就想说我可不可以停下来就是休息一会儿，然后顺便检查一下素材，不好意思没有人给你这个机会，大家就跑吧，你给我跑到终点。我就一直真的这样，咱们这边就是真正的就是往返五公里这样跑下来。
因为它这不只是你做这个运动的苦，你大脑同时在运转的是你能不能完成这次拍摄，
同时就是你还要完成这项运动，
嗯，
其实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享受运动本身的快乐了。
嗯，那我觉得爬雪山比起来要好得多，因为你这个滑雪眼镜一戴，然后那个里三层外三层，因为真的很冷，我不知道山顶是零下多少度，去爬那个落堆峰的时候，我只记得我好不容易在太阳出来之后爬到了山顶，然后到了山顶大家都到了之后要合影嘛，
嗯，
然后还有直播还有采访什么之类的，我记得我们拍大合影的时候在那个碑旁边，我整个人湿温的抖动的很厉害，我全身都在剧烈抖动，就是以一个可能十厘米的振幅在抖动的样子，而且我当时穿的很多很多，
嗯，
我光袜子可能就穿了两三层，然后两三层手套，嗯，围巾帽子都是两三层，衣服就更不用说了，从里到外都是很保暖的装备，但是因为真的太冷太冷了，一旦人停止动起来的话就会很快失温。
嗯，
我觉得那个温度可能是更痛苦的一个因素，尤其是我们在往上爬的时候，
嗯，
因为它有一个很陡的很长的冰面，但那个冰面我们穿的都是那种攀冰鞋，是你每一步要把脚踢进那个冰面扎进去，然后是有一个那种向上的牵引绳，身上挂了一个那个向上的牵引器，你每走一步你的右手是一直插在那个牵引器里面的，每走一步要把那个牵引器顺着绳子往上甩上去卡住，因为它是一个单向的让你不会滑下来，每走一步甩一下每走一步甩一下，但是因为戴了很厚的两层手套，那个牵引器的口又没有那特别大，所以它会限制一些血流，那个手就会非常非常非常冷，可能走一走还要停下来把手从后手套里面拿出来然后放到身体里面暖一暖，不然的话就是会冻到失去知觉，是我干过最苦的一个活，虽然就是当然如果它不是活我也是会去的一个运动吧。
但它变成活了以后会更苦一些吗？
变成活了以后也没有，因为变成活以后品牌会给你安排的特别好，品牌当时就是一个是品牌给了全套装备，他们的装备肯定是最好的，
嗯，
然后又给安排的特别好的向导，我当时是一个藏族的女向导，我以前去爬山的时候都是随便找的便宜向导，哪家便宜我就找哪家，
嗯，
所以那些向导都是比如说乞力马扎拉向导是非常不专业的黑人团队，那个向导他没有告诉我任何爬山的技巧，
嗯，
他甚至有的时候会嫌我太慢，
嗯，
我记得很清楚下山的时候他嫌我下山下得太慢，我经常都看不见他了，他会自己走很远，然后可能在某个我看不见的转角等我，然后往上爬的时候他会跟我说我觉得你应该登不了顶了，要不咱们回去吧，就这种话，
嗯，
但是始祖鸟给我安排的那个藏族向导他特别好，他说爬山最重要的是你的节奏，你就按照自己最舒服的节奏来，不要看你的队友走到哪里，不要去追任何人，也不要等任何人，你甚至不要看我，就是他作为这个向导，你甚至不要看我的节奏， 你不要看我在你的什么方位，我会永远注视着你，你永远就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只要不停就可以。
好好呀。
对，我就按照他这个方法，结果无痛登顶6000米雪山。也不是无痛，就是
微痛，
微痛登顶6000米雪山，比我之前的两次攀登体验都要好很多很多。
我也想有这样的工作机会。
身体吃苦的，你有啊，你去那个甘肃峡谷里面不也是吗？
妈呀，你说到这我膝盖又好疼啊。但我那个不一样，我觉得可能让我会觉得比较吃力的是，其实你在社交媒体上面，或者你为了某样商品去尽量的展示美丽是你的工作，但你在现实里面，其实你真的会变成一个行为迷惑然后很狼狈很狼狈的人，就是你会觉得有点割裂，你不是说难以忍受，你只是会觉得很割裂、
啊、
你知道吗？
因为你呈现出来的和你当时拍摄的场景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感受，就是你所呈现出来的东西不是真实记录你在当时都做了什么，而你所呈现的只是一个最终的美的结果。
我必须要把，或者说我只能把美丽的结果呈现给大家，那些七爷啊咧嘴的幕后我可能需要缓一缓，就是自己偷偷的发给大家。其实我是很想给大家一些真实的样子和面貌的、有的时候你去旅行拍一些东西也好、或者说我可能在小红书上面刷到一些很多博主做的一些视频，可能大家看到的是美，我看到的全部都是背后的苦和狼狈。就是你能够想象得到，比如说那些很简单的非常简单的地铁换装，地铁 OOTD， 你能够想象得到他们费多大劲儿，然后把它带到地铁里，然后怎样让衣服是不皱的、饰品配齐的，然后卡着点，然后一切的点位机位还有音乐全部都能合得上，其实还是需要费一点心思的。
我懂你的意思。那这样想来，其实我做博主吃的这些苦都还蛮有意义的。
对，
因为我所有的这些苦都是呈现在我的内容里面，是给大家看得到的，它就是我的工作的一部分。
但我觉得我现在好处就是我会觉得这两年经历了这些、被迫让我心性坚韧的工作，以后我就不是特别的在意别人的眼光了。我可能之前要更在意一些，但我现在好像好很多很多。
但是在跟 PR 沟通的这方面还要再努努力哦。
我可能主要是不想给人，就是
你不想给人添麻烦，但是你因为自己的懒惰，有的时候也不是懒惰，就是因为一些不可抗因素吧、给人添了麻烦之后，你有点就不知道再怎么跟人说话了。
我其实不是不知道再怎么跟人说话，是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会很有压力，所以我有的时候会拜托你帮我打一下字，把我想说的话帮我打出来。然后打出来以后帮我按一下发送，我再迅速的把手机扔走，你知道吗？然后跑回房间，这个样子就是一些在莫名的一些事件上面会比较脆弱敏感一点。但我现在会觉得真的就是上次拍那个凯乐石嘛，那个苏木沟，我真的是觉得当户外的模特太苦了。就是我当时是怎么着，我在家就是过敏的比较严重，然后刚查出来这个被医生误诊为慢阻肺，但我实际上应该是哮喘。然后医生就有嘱咐我说不要剧烈运动。所以我在接到这个凯乐石的户外拍摄以后，我其实第一时间跟他们确认的就是这个运动量大不大，是不是因为有高海拔的情况。然后他们说啊，兰州这边还好，你就只需要拍摄你
徒步的状态，
徒步的状态就好了。哎，你来理解一下，徒步的状态是不是就是你只需要在镜头开始的时候要假装徒步两下？
对。
我到了那边以后，我们拍摄的地方是苏木沟，一个非常有名的徒步线路。但是你不是为了徒步而去的嘛？你是为了拍摄徒步而去的，所以其实它这个
就是要徒步很久才能到达那个拍摄的点位。
我穿着是什么呢？我穿了一双黑色的牛皮靴，走到那个拍摄的点位要徒步12公里，是那种黄土高坡哦，就是那种那叫什么地貌，喀斯特地貌吗？
应该是。
然后要那种往上，真的是要手臂向前的那种挂着向上攀爬，然后
垂直攀登，
垂直攀登，然后那样弯弯绕绕像岩羊一样走到那个拍摄点。都不是说你平直的往前走，而是我们大概早上4点钟就起来开始化妆，然后我们要赶着日出的时间，到达那个拍摄点位，站在阴冷的 山顶上，
嗯，
避开日光，但是你要拍出远处日出的样子，
嗯，
要不然它那个衣服不是会刺光会反光吗？
当时温气温
6度，但是因为它那个山上的气温我不知道是多少度，因为已经结冰了，我们要踏过一个那种小冰川踩着冰，然后还有一些积雪，
嗯，
到山顶上。我拍的是春装，就是里面也不能加衣服，
嗯，
只能贴那个2-3个暖宝宝，从早上4点一直拍到了太阳落山5点半。然后因为大家全部都是在山里，也没有就是那种什么车让你可以，也没有热水，
嗯，
所以你其实整个人你是永远都暖不过来的。
而且你一天都没吃饭，我记得
一天没吃饭，因为他那个拍摄任务很重，
嗯，
其实午饭都是大家随意解决，我好像都没有吃午饭，我好像就吃了一块蛋糕，水也没有喝。
我记得那一天我很担心小关，因为他一整天没有回我的一条信息，我当时就是脑海里不住的想，他去拍沟里的东西，该不会出车祸了吧，该不会在沟里迷路或出什么意外吧。
不是，重点是我要赶晚上的飞机嘛，
嗯，
因为我那天拍摄已经结束了，我就不想在那儿多住一天了，回来还有其他的工作。我12公里走进去的，我拍摄了一天以后，我还要在12公里自己走出来，因为他别人的拍摄还没有结束，我是提前1个小时结束的，
嗯，
我要走出来，然后我就开始一个人就是往原路走，然后沟里面也没有信号，我不知道自己走的对不对，然后开始自己翻坡爬坡，我当时边走就边想，我到底在干什么，我到底在干什么，然后突然来了一些变异，然后就开始往后回头看看，然后好吧，前后都无人，然后开始上个厕所，好像就缓解了一下内心的焦虑，然后继续往前。
你在沟里拉屎了？
没有拉屎，就是上了个小小小事
啊，
嗯，到此一游了一下，开始继续往前走，然后我越走脸色越差，然后人越来越惨白，好像最后有点低血糖了，我就整个人开始，你知道，就是渴的不行。
你往外走没带水和吃的吗？
没有任何东西啊，就我自己走出来，只有我。然后走出来以后，因为就是那个说已经跟司机打好招呼了，说那块有当地的司机在等我，但我完全不知道司机的电话是什么。然后我想打电话给我的那个经纪，就是那个找我的那个媒介嘛，
嗯，
他也在沟里，所以他也没信号。我当时真的，我对天怒骂，你知道吗？真的是破口大骂，在无人的山谷里，然后就是有一些想要进这个沟里面，就是看看风景的人，我就开始问他说：“我走的对不对啊？你到底是从哪儿过来的呀？”然后他就说他从哪儿过来的。后来反正就是，哎，也是就是一团麻烦的，终于走出去了，赶上了飞机。
好可怜啊，小宝！
我走的飞快，本来我们进山可能走了两个多小时吧。
嗯，
我出山好像40分钟就走出去了。
12公里，40分钟走不完的。
我就是40分钟走出去了。
那就是没有12公里。
那就是可能我们拍摄的时候也往回走了走。我累得半死，我当时，我回家了以后昏迷了2天，然后我当时就想，我再也不可能接这种工作。
结果
因为咱们这次表现得很好，他们没有见过这么能走的女模特，所以这次凯乐石春夏的户外形象拍摄之贵州篇我也要狠狠冲咯。然后这次我就跟他们反复确认我还需不需要徒步那么远，
嗯，
他们说这回不用了，这回很轻松的，
希望是真的哟，
希望是这样的吧。我看看我要去哪里拍。本人这次拍摄的地方是黔西南部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翼龙新区之龙头大山，这是我要去的地方，大家祝我好运吧，冲！其实我觉得挺好的，我当时因为那天如果不是有这次拍摄机会的话，我是永远不可能在4点钟到达山顶，然后亲眼目睹就是日出的，
嗯，
真的很美很美，很震撼，然后空无一人。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如果是我自己去的话，我不会穿那么少的，所以就是还是蛮影响就是欣赏美景的。
我觉得就是听你说完你的这些苦之后，我之前我觉得我自己列下的那些苦，什么什么大凉山无人区做电力工人啊，什么去做那个信号检修，抬60公斤的重物，上9层居民楼啊，这些纯体力的苦，并且被剪在了我的视频里作为内容的一部分发布了的这些苦，就好像不算什么苦了。
为什么呢？你那个也很苦啊。
它是一些肉体，但是我觉得有意义的吃苦本身就会让苦没有那么苦。
你觉得我这是无意义的吃苦？
我觉得你的一些内心的挣扎的苦是对于你的工作本身，对于你
没有什么益处的，
对于你的生活本身没有什么益处。
确实，就像我穿着冲锋衣在山顶上，然后因为太冷了，就是已经拍了四五个小时了，
嗯，
而且你永远都要在背阴处，然后风非常非常大，我就是冷的下巴抖了嘛，
嗯，
下巴抖抖抖抖抖，然后那个导演就跟我讲，下巴不要抖，要做出一种目光坚定、淡然。勇于探索的感觉，所以它其实是一种有点反肉体的一个工作，就是你明明冷，但你不能表现出来冷，你要表现出来一种你非常的舒适自在。
嗯，就是我觉得这些苦与真实无关，与你呈现的内容是相反的，
嗯，
所以它有是一些无意义的真正的苦。
我觉得是有意义的，意义就是让我在之后真的变得很扛冻了，因为我之前咱们这边瘦嘛，
嗯，
我真的是一个很容易失温的人。
哎，你有没有意识到你现在扛冻可能是因为你胖了十斤？
我觉得你还是不要榨着我身材比较好。
我没有榨着你的身材，我只是在阐述一个你胖了十斤的事实，然后这个事实让你比以前扛冻了一些。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我就是变得更能够忍耐，更坚韧了，我是这样觉得的。
哦，我突然想起来，你以前也很怕热，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夏天你空调都要打到让我难受的低温。
因为我那时候很年轻，咱们那边当时一直空调践行的就是16度才叫做冷空调。
但是我们一起去环完中国，就是在夏天的高温睡在没有空调接不上电的房车里面一个夏天之后，你就不怕热了
啊？而且我也受不了16度的空调了。
对，是到底是你那个忍耐度变好了，还是你的身体被彻底摧毁了，也很难讲。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我现在可能就是整个这个咱们这边适合的温域更宽广了。
嗯
嗯，我以前可能真的是，
这是另一种扩宽你的那个舒适圈的表现吗？
扩宽我的温度舒适圈听起来很有诱惑力吗？
可以让你在这个多变的极端气候更加多发的时代过得更好一点吧，
也许吧。
其实我准备了特别特别多我想讲的关于我吃苦的事儿，但是听
不好意思啊，你的戏码都被我抢掉了，就像你上一次你这边有那么多的前任，我这边却没有话可以讲，这回你也有苦吃啦。听起来好贱。
不，我觉得我好像本身就是一个爱吃苦的人。
我觉得你不是。
我不是吗？可是我做博主之前，就是在做所有的内容之前，我也有主动吃苦啊。在旅行的时候，我大学刚毕业那一年去东南亚一个人背包游，其实真的不是没钱，就是我要的话爸妈还是会给我一些钱的，但是我就会选择坐比如说从老挝到柬埔寨，我坐36个小时的连续36个小时的本地大巴，人都快坐麻了。但我其实是有更好的选择，并且我也负担得起，但是我就是主动的想让自己去在这些吃苦的过程中有一些更意想不到的意外的体验，就是吃苦是我的体验的一部分。我觉得
你是会觉得吃苦更有趣对吧？
我觉得吃苦会打开更大的世界，就是让你暴露在更多的可能性里面，因为如果一切都追求舒适的环境的话，其实环境是很小的很闭塞的，你能遇见的人，你能遇见的事情都是可以预判的。
那可能我吃的这个苦好像没有办法达到你说的这些好处。
啊，
是不是？好像
咱们吃的是不同类型的苦。
不同类型的苦，那我也很愿意吃你说的那种苦，但我这种苦其实咱们这边吃一吃也无妨，因为确实你是在赚钱嘛，而且就是换一个心态来讲，也确实是增加了我对于温度的耐受力，听起来很有诱惑力吗？到底有没有人想增加自己对于温度的耐受力呢？
是很有用的东西啦，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你知道咱们这边就是更干脆不扭捏了，就是你让我干嘛咱们这边就是冲，
虽然内心是碎的但是冲
对，奔都不打一下。这次呢就是他找我那个贵州拍摄嘛，
嗯，
我就是冲，没有想太多会不会很累啊很辛苦啊怎么怎么样的，因为我就觉得那这个苦我已经吃过一次了，我有信心再吃第二次。我不会对他有什么特别高的预期，我只是会自己就是 做好一些保温措施。
那我现在这边来总结一下，就是我觉得我其实身上是有一个吃苦博主的标签的，就是在我做完这些很苦的职业体验之后，
嗯，
但是我作为就是吃苦博主的这个标签反而让我的吃苦变得有意义和更好接受，反而是就是一些光鲜亮丽的比如你的这些美照背后的那些苦会让人觉得有点心疼。
但我就是在想，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其他博主都是怎样的工作情况、
嗯、
如果有在听的博主朋友有我类似的拍摄经验的话，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们都是在哪里拍照的呀，就是不要因为我可能是预算有限嘛，那我的报价如果我再租一个棚的话其实是很不划算的，所以我才会有这种情况，而且再加上大家会比较喜欢订我外拍，
嗯，
我不是那种就是室内型的然后拍居家场景的
嗯，
博主，所以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那我确实是面临到这些问题了，即就是大家自己工作的领域里面，你们又吃了一些什么出其不意的苦呢？也欢迎大家分享，因为大家其实这个就是行业壁垒还是蛮强的。有的时候，其实一些你看着好像很不痛不痒的事情，
对你自己来说是很苦的那些。
对对对，
嗯，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嘛。
哎，但你知道，我能够感受到别人的苦，是我们对接的 PR。
嗯，
我能感觉到有一些人是 I 人，就是其实有一些那种你知道，一些非常外放的人，他做 PR 是做得很好的，
如鱼得水。
非常如鱼得水，而且你能感觉到他做得很快乐，因为他可以通过这个认识他想认识的人嘛。
嗯，
我喜欢你，我就 C 定你产品好啦，那我就跟、嗯、争取跟你的合作机会。但你能感觉到，就是有些人跟别人的连接让他非常的无助。你能够很清晰的感觉到那个在跟你打字的人，他在跟你打这句话的时候，他其实内心是惴惴不安的。我记得当时就是一个 PR 工，我要返点，
嗯，
但他可能应该是那种刚入职，然后但他就觉得要返点其实是很不合理的，要高返点，
嗯。
大概30%-40%左右，
嗯，
他就前面加了很长的前缀，这是我第一次见，就是有人惴惴不安的管你要返点。他说的是不好意思，你千万不要生气哦，可不可以请问你返点是否可以上升到30%？我知道这样很不合适，但是我们的老板非要求我这个样子跟博主沟通，如果冒犯的话那就对不住了，然后发一个心碎心碎下跪下跪，你知道吗？就是我第一次听到就是别人要返点一般都是很理直气壮或者是很平常的陈述句，
嗯，
但他是这么的恐慌，然后你会觉得他很可怜、嗯、我对他的那个回语就也是斟酌了一下，希望不要伤害到他、
嗯、好可爱啊，这个
真的很可爱，就你真的很想认识一下他。
因为一般 PR 要对接的博主实在太多了，所以他们其实都是会很直接很直接的说这个返点不太行，能不能加到 30%， 就大概
对，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甚至一些做的比较久的，他们可能就是会跟博主推拉一下，你说不行也没用、
嗯，
然后他就会说
一直说，
然后反复的重复的说求求你啦，行行好吧，那个友情一下咯，怎么怎么样的、
嗯、
一直这样磨你。其实我们是习惯了这样被对待的。
我非常确信的是各行各业在工作中大家应该都有非常多的苦可以讲述、
嗯、
那就跟
大吐苦水，
那就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但我还是觉得其实我们工作性质已经非常好了，就是我们是非常幸运的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吃过的苦，让大家开心一下呀，然后练练气。
因为其实我们想分享的也不是说我们这个工作本身到底苦的程度有多苦、
嗯、
其实只是一个反差，
嗯，
就是你看到的光鲜亮丽背后的一些反差。
但其实咱俩说实话也没多光鲜，咱俩根本就不算光鲜的博主、
嗯，当然了，我肯定是不算，你还是有一些光鲜美照的。
我记得有一次参加那个跟你一样的那个社交活动，我参加完了以后，我到路边我就一下就虚掉了，因为就是那个实在是让人太不舒服，压力太大了，你整个人都是处于一种紧绷状态。然后出来在路边打车的时候，我就想终于结束了，然后松了一口气，我就蹲在地上，然后拿出我的电子烟猛抽。我在抽的时候一低头一看，一地大概200多个烟头，
应该有很多人压力很大。
应该我当时就想，天哪，是不是大家压力都非常大？那为什么大家都要齐聚在一个让人压力大的地方，然后互相给别人造成那么大的压力呢？其实真的还有点意思
哦。哦，但是我们没有讲清楚我们为什么会感受到压力了。
那你说说为什么？
我是觉得我在一些环境跟我明显不符合的地方，遭受别人的审视会让我压力很大。
对，你能够感觉到 大家在看到看向你的时候，他是会做出一些善意状的表情管理，但是他同时他的眼睛目光是在打量你值不值得交往，值不值得跟你再花时间聊一下。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表达的准确吗？
比较准确，就是一些赤裸的那种名利场的感觉吧。
我其实真的很受不了，因为你大家也知道我是一个非常容易就是露怯的人，我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外表猛的一看还好，但我的衣服下面可能是一个正在脱皮的腿，会掉一些皮屑然后以及就是指甲里面可能就是经不起别人的打量和推敲。我也不太喜欢这种以
外形表现去打量推敲别人的方式，是吗？
对的，我喜欢大家最好都有一些小小的马脚的感觉，
嗯，
就是、
才让人更真实，更像一个真人、
嗯、我经常会在这种场合里面露马脚，而且说一些
不合时宜的话。
不合时宜的话，比如当时跟曹博文一起参加那个月游的活动。
但月游的活动我是真心很开心，
大家真的是就是推杯换盏，很开心很开心、
嗯、
然后我们就开始也是就是打开了自己然后跟大家进行这种放飞式的交流、
嗯、
最后发现只有我们两个人喝多了，其他人全部都清醒的不行，然后还要把我们送回去。
我们两个的喝多是真的喝断片，很夸张的喝多，
曹博文直往下跪。
就是在一个活动的晚宴的场合，我们喝到那么多也是有点失礼了，我觉得。
我觉得不是我们失礼啊，因为其实我在喝的时候我是有关注对方有没有喝的。
都喝了，
都在喝，
都喝。
我们没有失礼，我们只是酒量差。
我最后是被人背回房间的。
不是说人家只是那种微微一碰杯，然后咱们在那块儿干掉、
嗯、
是大家都在一样的喝一样的酒，一样的量。
是吗？我总觉得我喝的会快一些。
其实没有，
我真的，我那天喝到最后断片了，然后早上醒来在床上是另外一个博主，那个活动是我们第一次认识，是另外一个博主把我背回房间的。
她真是个好人。
也是女生，小小巧巧的一只，但她是一个星空摄影师，所以她习惯于扛着很重的装备在荒野里跋涉深夜。
但其实你知道，她最让我就是感到敬佩和眼前一亮的是大家在推杯换盏的这个天台上面，然后她突然从自己的礼服里边拿出一根激光笔，然后开始对着天空告诉大家这是什么星座，那是什么星座。
真的很可爱，
真的很专业，你知道吗？
对。
还有他在教大家就是那个天文望远镜怎么用的时候，就大家还是要在展现自己专业性的时候
最
有魅力。
对，最迷人的。
那我该怎么向大家展现我的专业性呢？我就是在晚宴的时候脱掉礼服，穿着丁字裤，然后开始找一棵大树，然后或者告诉大家我这边十个小时的山风都吹得起哦。哎呀，好失败啊。
那我要怎么展现自己的专业性呢？我要当场换上外卖服开始送外卖。这个星空摄影师我不知道，还是说一下他是谁吧。
嗯嗯，
叶子怡，他真的很可爱。
嗯，
我是真的很想说那个很想表白月游，不知道会不会有月游的人在听这期节目，但是真的每一次跟月游的活动我都喝得好开心好开心，每次参加月游的活动都是我最开心最放松的活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有的时候他们的活动还是很精致的，
嗯，
但是我感觉就是不知道是因为大家更熟还是怎么样，就大家都很真诚。
我觉得可能是大家一直都在，因为月游的工作性质一直在旅行啊，然后探索世界新的地方美景，所以整个人是比较向外的，比较有新鲜感的。你想月游他们经常出差嘛，应该都是一起在克服一些什么事情，
嗯，
克服外界，所以就是整个的那个凝聚力还有就是给人的感受真的很好。我也是在跟你去了那次敦煌以后，就是我觉得有在给我充电长达两周时间。
吃苦故事会的第一期就到这儿结束吧，大家记得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工作中吃过的苦。拜拜大家，希望你们会喜欢故事会系列。
拜拜。